这个问题涉及到色情影片的上瘾的问题。
它好像里头有两道问题，一道问题是这涉及到色情影片，另外一道问题好像是牵涉到在婚姻中的弟兄，对性的需要，所以哪怕夫妻关系不好，甚至可能太太的身体不舒服，等等，所以在华人世界，我们谈性可能在教会里头，我不知道在国内我不知道在你们的教会但是在我的教会啊，我需要花好一段的时间来教导性而且当我在教导的过程当中，我甚至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会有反弹，会抗拒，他们会觉得为什么教会要讲这种肮脏的东西我不知道你的教会，但是。这是我们的情况，不过其实不然，如果性是肮脏的话，那你可以在这箴言里头找到很多所谓的肮脏的东西，那你可以在雅各里头可以找到很多肮脏的东西，甚至你可以在保罗的书信里头也可以找到所谓的肮脏的东西。其实不是，性是人类还没有堕落之前，神造给人的欲望，我们有睡欲。你不会说睡欲，是肮脏的。人有食欲，你不会说食欲是肮脏的。所以，同样的，我们有性欲，不过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当人类堕落过后呢，这些欲望都变质了，这些欲望都变质了。刚巧今天傍晚，大概5点钟，我就和一组的青年人，这青年人严格来说，是5位弟兄们。这5位弟兄们，他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青年人的弟兄们，我教会大概有70位青年人，所以在5位他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他们各自都有一样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道问题里头所提到的，他们对手机里头带来色情的软弱，相当的大，试探相当的大。所以，为着他们感谢神他们过后呢，他们就鼓起勇气，这5个弟兄就来找我告诉我说：“牧师啊，我们需要帮助。”我说：“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我就和他们坐下来谈一个人辅导5个人，同时辅导5个人，明白他们在。什么时候、什么方面、什么器材，陷入在这样的一个手机的引诱当中。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回到看这个个案的话，这个弟兄其实做得挺不错的，他的辅导方案里头已经包括了监督感谢神、陪伴、祷告布置作业默想，甚至读一本属灵书籍。这是相当好的，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来到这种情况，我会告诉他们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这色情，这年头网络色情的罪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或许我在这边我和大家分享，这节经文，在这个荧光幕上。所以这是我们熟悉的希伯来书的第12章，第1节。所以今天其实我跟他们谈，我们他们我们已经我已经监督他们了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但是严格来说，我没有真正的监督他们，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设了一道又一道的城墙，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我们不敢说我做了这件事情就好了，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做了那件事情就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希伯来书12章呢，也告诉我们，所以这个罪的属性是什么？罪的属性是它很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的属性是非常容易缠累我们的。意思是，如果你这样想罪的话，那我们太天真了。如果我们想罪，好像是我办了这件事情，我跟那个人谈了，他给我一本书，我读了， 那这个罪再也不缠累我了。那其实我们低估了罪了。圣经都不是这样看罪的。圣经看罪说，这个罪是非常容易缠累我们的。所以每次我谈到罪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特别今天下午，我告诉这位青年人，我说青年人呢，你要知道，让我们不要小看这些色情的罪。这些色情的罪好，有如什么呢？这些色情的罪有如沙子一样。我们都去过沙滩，当我们去沙滩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在沙滩玩了一整个下午。那在沙滩，或许在那里，你以为你已经清理干净了，没有沙子了。谁知道回到家里的时候，你仍然找到沙子，甚至隔了几天你还发现沙子。我要说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想鼓励他们说，让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罪。我们该怎么办呢？那其实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仰望这位主。我们成圣的道路不是我们单枪匹马的一个道路，我们成圣的道路是一个我们看着耶稣帮助我们，创始成终信，帮助我们创始成终信心的这位耶稣。我们看着他，我们一起的来思想主啊。你可以怎么样的引导我们，怎么样的帮助我们？这条路是很难跑的，这条路是一条漫长的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我们的主给我们智慧我们需要我们的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回到这个弟兄这个个案的话，那我们可以这样想就好像我在帮助这五位青年人一样。我告诉他们，你们要把自己想做一座城，那城里头有内墙，有外墙，有护城河，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单单靠一个城墙就行了，其实这个罪呢，来到今天这个时代呢，这个罪太容易缠累我们了，你拿起你和我的手机，你就可以找到这个罪了。所以很多时候，我告诉这些青年人，其实我其实不羡慕他们的，我觉得他们活着的这个世界，那遍地游行的狮子是更加的凶猛，更加的想要吞吃，他所找到的人，所以我鼓励他们说，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一个长久的工程，不是现在我做了某件事情我就摆脱了，那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一个长久的过程。所以我们就设了好几个城墙，所以其中一个城墙是，我们设了一个软件，我们买了一个手机的软件、电脑的软件，这个软件呢，它可以设在好几台手机、好几台电脑里头，而这个软件呢，每天都会发一个报告，给我，因为我是采购那个软件的人。如果你要知道那软件，我可以把那软件打在这个聊天室里头，而这个报告呢，我就通过这个邮件，我就转发给这位五位弟兄。所以严格的来说，我不看这些报告的，因为我有这五位弟兄成为彼此的守望。但是这个软件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这个软件呢可以帮助他们来做这个监督的工作，这个软件相当的敏感。色情的东西，特别如果在西方的世界，比如，在一个偏西方的市场是新加坡，他们用的社交媒体里头有色情的一些内容的话，这个软件就立马发一个邮件通知每一个人，告诉每个人说，哦，这位弟兄的手机里头碰到了，看了这样的内容，那其他的弟兄就会问候他说，你没事吧？你还好吗？手机里头看到了什么？所以这是这个软件的第一个好处。这个软件的第二个好处是，这个软件其实会把每天他使用手机，包括使用电脑、平板电脑的时间，每一个 APP 的时间都通过邮件发给每个人。所以这是来操练弟兄们的节制。这年头很多时候他们没有搜索。但是有时候你发现，如果一个人在手机里头有5个小时、10个小时，我说一天，那跌倒的几率是挺高的，所以这个软件可以帮助这几位弟兄来彼此守望，彼此守望。 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那第二个城墙呢？我就配置了一本书，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当每个月我要你们一起花时间，的来把2章读完，那一起的来分享这本书。那过后，我要他们另外花时间一起的来分享他们的灵修，他们的得着，因为他们跟主的关系走得更近。那即使他们会离罪离得更远，但是如果他们跟主的关系疏远了，那遍地游行的狮子真的可以把他们吞掉。所以这是另外一层，另外一层。那多一层就是他们每2个月会和我会面，所以我不在他们的群里头，他们的守望群里头，但是每个月我们会每2个月我们一起的会面，我想借着神的话语。来鼓励他们，来陪伴他们，但是我一直告诉他们，我不断的告诉他们说，弟兄们，让我们看着主耶稣，他因着摆在面前的喜乐，他就轻看了这十字架的苦难，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在因着我们因着清洁，我们在追求，我们会。受到一些的苦难，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的朋友们其实都在笑他们，新加坡的年轻人在19岁到21岁之间需要当兵2年，而在一个部队的生活里头，男人全部只有男人在一起，没有女人，而且多半都不是信主的，所以信主的弟兄在这种环境相当不容易，因为来到周末的时候，他们的室友。都去夜总会，都去酒吧，很多时候找的是女人，而他们发现他们的室友里头，有一位基督徒，不只是没有去酒吧，没有去找女人，发生不良的关系，甚至，连看黄色的这些资料，都觉得内疚的话，很多时候他们会被侮辱的，他们会被侮辱，所以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有这些弟兄们，我们做的策略就是，我们设了一道又一道又一道的这城墙，而不是我和那个人而已。可以的话，我们有2、3位弟兄们，我们一起的来守望，慢慢慢慢的，主会给我们进步的，但是这是一个过程。
Hello，谢谢啊。到现在为止，这位弟兄提的问题已经解答完了。请问各位弟兄，你们就这两个话题有没有补充提问的？
老师你好，可以提问一下。
哎，你说。
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设了一道又一道的城墙，就是第一道就是那个 APP，那第二道您说的就是一起阅读，然后这个有计划的阅读，阅读完之后会有分享，包括分享读后感，分享灵修。
灵修
然
是第
后，
三档，灵修
啊，
是
灵
第
修
三
是
档，
怎么样的？
对，灵修的内容和他们读这本书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大家的灵修计划又有点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分享灵修？因为跟主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们贴近主，我们会远离罪恶，我们远离主，我们靠近罪恶。
然后第四道就是，您跟几位的。弟兄，然后会有一个会面。
是，所以他们甚至有弟兄问我，牧师啊，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麻烦？因为我告诉他们说，其实这个做法是相当符合圣经的。来到箴言的25章28节，这里告诉我们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就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谈。所以那个道理就是这样如果我没有树立任何的城墙。那其实我就好像一个毁坏的城一样，那恶者，那试探，甚至谎言， 很容易走进我的心。那其实，我没有节制，我没有属灵的操练，我的心就有如一个没有城墙的城一样，那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但是如果，我借着这不同的城墙，我们要做的目的，而是在操练节制，我们一层一层的节制，操练，我们，有这神而来的保护，那其实这罪恶来渗透我们的生活，那个可能性会低很多，所以这是我要跟他们解释的，否则他们会觉得为什么做基督徒这么繁琐又一层又一层的保护因为罪本来就不是一个容易这洗清洁。我是摆脱的。
他在问题当中还有一个第二问，就涉及到说，在婚姻中，弟兄对性的需求高，哪怕夫妻关系不好，也需要导致夫妻关系更紧张。这个你要不要回应一下？
所以刚才我分享的那个表格就很重要了。当然，从表面我们有个冲动，我们的冲动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性的问题，这个性的问题。其实记得吗？刚才我们分享的那个表格，或许我可以再分享多一次所以可能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会觉得哦，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一个来，我修改一下可能我会这个情况是他有一个性欲，很强的性欲，而我们会把焦点放在这里他的行为那我们自己也会有时候被试探。我说圣经辅导员，我们的试探就是我们把焦点都放在这个行为，那我们就会想，哎呀，我们要怎么改变他？我们要怎么的让他知道要体谅太太等等，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更在乎的事情是，他的内心里头，他真正所敬拜的，真正所渴望的，真正所看重的。所以如果来到这个情况的话，我会花时间，当然我会花时间了解，他对性的需要，甚至你可以说他对性的神学，我会花时间了解他的想法，我会花时间了解他的感受。如果他的太太坚决不给他的话，他的感受是什么？是打他吗？是生气呢？是愤怒吗？是离婚吗？我不知道。但我会花时间问问题，了解这三方面他的行为、他的想法他的感受。但是为什么我花这么多时间了解这三方面呢？因为我真正要知道的是他心中所敬拜的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到的情况是，他心中所敬拜的其实是他自己的欲望，他自己的欲望。我们活在一个相当怎么说呢？这心理学的时代，这心理学的时代也相当提倡这自我，心理学的时代，我们也相当高举这所谓的性欲，这是我的权利。我本来就是这样的，既然我本来就是这样的，她是我的太太，那理所当然，她必须满足我。不过如果你看她的心的时候，这个心，可能，她里头其实是一个相当自我的心，相当自我为中心的心，而这个心里头的爱本身呢，是变质的，这个心里头的爱是我们要做调整的。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那你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是我担心的事情是，他这种爱呢，不是圣经里头的爱，所以当我靠近这样的一位弟兄的时候，其实，我真正要修改的，或者我真正要帮助他的，不是怎么样的对妻子体谅一点，怎么样的来减轻自己的性需要。甚至我听过我听过有人分享说，我教你啊，我介绍你啦，买一些关于性的器具来满足你自己，那我们就不是圣经辅导员了，我们就错过了，错过这个机会来了解他的心， 来帮助他纠正他内心里头他所看重的，他所渴望的，甚至他所爱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位弟兄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如果他的心改变的时候，那他就开始，我们就开始可以介绍，比如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22节那里开始的话，他就开始思想基督耶稣的爱，那个体谅就会进来。如果他心不改变的话，他顶多可能做一两次。因为教会的传道人怎么说，改变他的行为而已，不过其实长久，是没有什么果效的。
我再进一步提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刚才这个图表，让我们看到，辅导一个人或者帮助一个人生命改变，不是上来就是试图去改变他的行为、思想还有情感啊，而是要挖掘他内心的东西，要进入他的内心的层面。那么具体到改变他的心，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步骤，就是怎么样能够帮助一个人，他的心发生真正的改变？
所以，首先我们第一个步骤是，我们必须了解他的心。耶利米书17章告诉我们，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个诡诈的希伯来文字叫做 akov，它指的其实严格的来说是一种形容词。如果我们说弟兄们，我们来聊一聊圣经如果你说这个字诡诈，在希伯来文 akov。它指的是在用旧约来形容一个物件，你们要不要猜一猜？这个物件是什么？希伯来文的这个字，在旧约用这个字"诡诈"，来形容一种物件。如果你明白那个物件的话，你明白为什么它拿来形容那个物件的话，你就知道原来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讲诡诈，我们会想到邪恶，对吗？想到腐败。但是其实严格来说，这个希伯来文字不是这么的在强调邪恶腐败，它强调的是另外一个观念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形容词，多数的时间不是用来形容心的。耶利米书17章那一段话是特例的，多数的时候是形容一个物件。你们要不要猜猜是形容什么物件？这是第一个步骤。
我在读英文版圣经的时候，这个词对应的是 deception，就是欺骗的意思。
是欺骗的意思，所以不是邪恶，对吗？不是 evil
对。
所以，但是在希伯来文，它这个形容词，用来形容旧约的什么物件？它只用来去形容旧约的一种物件，一种而已，没有好多种，就一种。
你有哪位弟兄知道？
所以其实它是拿来形容路况，路况。如果你和我们去过以色列，我们走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那你就知道说那个路况是相当的诡诈。你走下去的时候，你以为转了这个弯，转了这个弯过后呢，就平稳了。谁知道转了这个弯过后吓了你一跳。你发现还有这么多的弯弯曲曲的道路，所以他在指的意思就是我们人的心呢是非常复杂的，复杂到一个地步，他好像在欺骗我们一样。我们以为我们了解我们的心，其实我们对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心都不太了解，因为这个心是非常复杂的，非常复杂。所以这是第一个步骤，我一定要花时间了解他的心，我一定要花，我不能预设。我不能假设，我要花时间慢慢的，我不论断他，我忍耐的，我有耐心的，谦卑的，温柔的，我就问他说，问他不同的问题来了解，他的内心，因为唯有这样，我才可以知道他内心里头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了解不到内心里头真正的问题的话，那我就很难来到第二个步骤，那第二个步骤就是，我要引导他。来看耶稣， 来看耶稣啊，因为他是一个信主的人，所以我在脑海当中我就要思想，从主的角度啊，我要让他看到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宽容，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怜悯，我们的主是对人怎么样的恩慈。在福音书里头，我们有充足的例子，在充足的例子啊，让他看到主耶稣。那第三个步骤，那我想鼓励他，我想鼓励他说：“弟兄啊。”你原先你心在一个很错误的地方，你的心其实一点都不像主耶稣。那其实我想鼓励你，让我们一起的来学像主耶稣。这是罗马书8章28、29节告诉我们的：神预先拣选我们，为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这是圣经辅导的目的，怎么样荣耀神，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就荣耀神了。所以，我第二个步骤，我让他看到，其实耶稣基督啊，他是有怜悯的，耶稣基督是有恩慈的。所以第三个步骤呢，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怜悯、这个恩慈，就看他的问题在哪里，那我们就可以应用在他与妻子之间的关系了。他与妻子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了。但是听起来就是一二三，不过有时候。可能第一堂是第一，那第二堂的时候，我们要慢慢的说服他，看到第二，可能来到第三堂的时候，我们要说服他来看到第三，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小心，为什么呢？一般对性有很强烈的需要的弟兄们，他们也很多时候有着色情上的软弱。有色情上的软弱，我不知道他们的软弱是什么，可以是手机里头的，甚至我有辅导一位性，他所谓性欲很强的一位弟兄，他每周都去找妓女的，他去找妓女的时候，他还给自己做思想工作，他说，你看，上帝许可所罗门有这么多老婆。上帝还是祝福所罗门，所罗门的救恩是有把握的。那其实我都比所罗门好啊，我也不敢娶这么多老婆，我只是每周去找一个女人而已，而我很有节制，我一个礼拜给自己限制一个女人而已。你可以想象吗？所以当你辅导他的时候，这个过程不容易的，因为当你了解他内心世界的时候，他就开始抗拒你。不过感谢主的事情是。来到第四堂、第五堂的时候，感谢主啊，他终于看到自己，他的偶像，心中的偶像，其实不是他的性欲望很强，他心中的偶像真的是满足他自己。人生就是要满足我自己，我要什么，神就应该给我什么。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对症下药了，然后看看耶稣，他发现其实主耶稣完全不是这样。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被人服侍，乃是服侍人。我们的主来是满足别人，而不是满足我自己。那过后，我带着他来看他的女朋友，所以过后要帮助他解决他与女朋友之间的问题，是相当复杂。他给女朋友很多的压力。我感谢主，至少这个女朋友她还守住那个原则，但是她的压力很大，快要崩溃了。”因为这个弟兄，他有点，他的态度有点坚决，在逼他，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
好，谢谢。刚才谈到第二步是引导他去仰望耶稣，看向耶稣，让他看到福音书当中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恩慈，就是耶稣的这些属性，有
就
没有？
看他的心，看他的心。打个比方，这个弟兄的心是非常自私的。那我会邀请他去看主耶福音书里头的耶稣的时候，我会邀请他去看耶稣的无私。只是他不是说我们随便找一个故事随找找一个段落看看主耶稣，而其实是反而是筛选，按照他的问题来筛选耶稣基督其中一个角度。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弟兄听完之后说，耶稣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那耶稣是神，他能做到，但是我做不到。
是啊，这个相当普遍，相当普遍，这是很多基督徒会用来用来给自己的一个出路一个借口所以首先我就会真的花时间大家到罗马书八章28、29节，所以如果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圣经这么说呢？神说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如果这是我们不可能办得到的事情，想都不用想的事情，这是强词夺理的事情，那上帝你太苛刻了，你太无理取闹了，你就犹如要我飞到月亮去，但是其实从那个角度，你和我都知道不可能，既然我们重生得救，用主耶稣基督这约翰福音15章的话，我们若在他里面，那我们必定能结果子。我们为什么觉得不能呢？因为加拉太书第5章告诉我们，我们是与圣灵为敌的，我们选择与神为敌，我们选择结那血气、那属肉体的果子。到一个地步，我们被魔鬼说服了。所以当有人这样的来与我分享这段话的时候，那我会经常告诉他说：“弟兄啊，可能。”我们真的要想想，来看看，看看我们脑子里头的这个想法到底来自于谁？所以这就来到为什么我会经常带我们来看这约翰福音8章44节，8章40节它有个上文，上文就是犹太人跟耶稣基督的一个对话，所以犹太人相当的骄傲，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耶稣基督说，其实你不是，因为你是要杀我的。所以，既然你要杀我，那你的父不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爱我的。所以，我当然我会讲一段话，然后给他看一段话来。但是那个焦点是44节，40节我会鼓励我会慢慢的和他坐下来分析分享我会问他问题，关于44节。很多时候我是这么问问题的我说弟兄啊我想你告诉我你。你知道，当我们脑海当中有这些谎言的时候，这些谎言是出于谁呢？其实按照44节耶稣的话，这些谎言是出于耶稣。对不起，这耶稣告诉我们，这些谎言是出于魔鬼那二者。那比较难的问题是，为什么这魔鬼他要向我们撒谎？撒谎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在我们的思维里面。因为这魔鬼，他从一开始就是杀人的。他靠近夏娃的时候，他借着谎言杀了夏娃的属灵的生命，人类就对堕落了。所以，同样的，当人有想法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要说服，我要证明给我的当事人知道，你和我们不能第一时间，就把我们脑海当中的想法当成是我们的想法。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想法，它未必是我们的想法。很多时候这些想法是那二者的想法，那二者撒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想法。而当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分辨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小心。既然这个想法是谎言，那这个谎言一定会杀掉一个东西的。所以回到这个情况，这个谎言如果我们不掀开的话，不拆穿的话。这个谎言甚至有可能会把他的婚姻给杀掉的，你可以想象，对吗？他不顾惜太太的身体，他不顾惜他自己的，他们之间的夫妻的沟通、夫妻的关系，他要的就是太太满足他的欲望，而这他接受的这个谎言，满足我的欲望是正确的，那有可能的，很有可能这个婚姻有一天会被他杀掉的。那其实魔鬼要的就是这个情况。